中国人权问责中心成立的契机源于美国国会通过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 这项法案在2016年12月23日奥巴马总统签署美国国防授权法案的同时也随之生效成为法律，让美国总统今后有权对全球范围内腐败和侵犯人权的外国人实施制裁，包括拒发签证和冻结在美财产。中国人权问责中心由9位关心中国民主和人权的活动人士共同发起成立， 致力于搜集中国人权侵犯者和贪腐者的证据并建立资料库，撰写相关报告，推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实施，以及在世界各民主国家通过类似法案。发起人之一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对美国之音说，相关资料库的建立能够对中国侵犯人权的官员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中心的成立本身，
我这个消息希望在中国传播，这个对很多那种恶劣的官员是一种威慑，因为毕竟他也不知道他自己最终会不会上这个惩罚名单上。如果他本人上不了这惩罚名单，但是我们这个资料库里肯定会记录他的人权侵害的这个事情和证据的收集，对他未来怎么处置本身就对他是一种威慑。
美国新总统唐纳德·川普是否会制定相关的制裁名单，并向中国施压，目前尚不清楚。杨建立认为，鉴于川普在就任之后，美中关系可能会趋于紧张，新的人权问责法被使用的可能性较大。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就是俄国的针对俄国的那个马格尼斯基法案通过以后，一直都没有启用。第一次启用啊，就是那个
俄国侵占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以后才启用的，就它和两国的这个外交关系是结合在一起的。就是因为我们预估啊，未来可能两国的冲突会比较多，我们相信这个法案被启用的频率也不会特别的低。他表示，中国人权问责中心也正在讨论制定相关的惩罚名单， 以期能够成为美国政府的参考名单。他透露说，名单的范围可能会主要涉及那些严重侵害宗教和言论等基本自由的中国省部级官员。中共高层领导人会上名单吗？杨建立表示，虽然他们应当被问责，但是由于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在落实的过程中会牵涉到外交关系等许多方面， 鉴于名单的有效性和可接受性，暂时不会将中国副总理以上级别的官员纳入名单。中国人权问责中心的筹备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除了杨建立、曹雅学、方正、周峰锁、陈光诚、滕彪、童木、韩连朝以及傅希秋牧师是另外的八名发起人。12月10日，也就是世界人权日这一天， 他们参加了民主教育基金会的活动，之后大家对成立中国人权问责中心的想法一拍即合。2000前，美国国会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过去的多年来，他们也一直致力于推动这项法案的通过。中国人权问责中心与其说是一个机构，不如说是一个平台，是这些人权活动人士为共同推动中国的人权事业
而形成的一个更大的联系纽带，
他们一起出钱出力，分工合作。这些人不是为了任何别的目的走在一起，因为这些朋友平时合作就非常多，而且对这个法案最关注，在推动这个法案中都做出了贡献。那么这个法案一通过以后，当然大家自然的走在一起，就说我们怎么利用这个法案把我们的人权工作做得更好。
嗯，
这是唯一的一个共同目的。他说，
他们希望通过资料库的建立，以及通过在推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落实过程中与多个机构和国家的合作，能够形成促进中国人权问题改善的一股合力。
我们用这些工作把大家都可以连在一起，大家集体发声，就会有力量更大一些。
美国之音采访报道。